那我们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这个题目是他的心。弟兄姐妹啊，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有三位东方的博士，他们见到了耶稣。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引导着这一个博士，三个博士去见耶稣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他的心，对不对？我们知道博士去找耶稣的时候，然后他说，他跟西利说，我们看到他的心。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啊，整个马太福音它的主旨在讲述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在那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正处在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有一个罗马的傀儡的政权希律王统治着他们。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先知是不说话了，新旧约之间啊，有一段历史被称为叫沉默的时期。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如果你去读历史，你会发现那一段时期的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的辛苦，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知道自从巴比伦掳了以色列人以后，纵然以色列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重修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可是后来他们一直是被列强所掳落。然后后来就是希腊政府波斯帝国，然后就是希腊帝国。到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在统治的以色列呢？是罗马。在那样的一个时期，人民生活在外敌的奴役下，承受着宗教权势的压迫。罗马人统治以色列啊，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傀儡的政权，就是希律王。希律王啊，他不是以色列人。希律王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以东人。在他执政的年代里，是发生了许多这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有一天啊，突然在以色列的上空多出来了一颗星啊，这一颗星很特别，那它是一颗明星，照亮整个黑夜，使远离以色列地区的外邦人都能够看到这一颗星。所以有一天啊，有三个从东方来的博士，那这三个博士呢，如果你从原文来看啊，他们是星象学家，是研究天文的。我想和今天所谓的那种占卜还不太一样，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更多的是研究天象的。那这些人呢，他们看到了这颗星，就跋山涉水来到以色列寻找这一颗星，他所指示的这位救主究竟是谁。这三个博士是谁啊？圣经都没有明确的表示，很多解经学家都说，大部分是说他们是从波斯来的星象学。这一个呢，是统一的西方的解经学者的统一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从当时的这一个历史的这种环境来看，因为波斯呢曾经啊是以色列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所以很多波斯人啊他们是懂希伯来语的，然后呢他们能够读懂圣经，也是根据圣经的预言呢，他们知道有一天会有一位弥赛亚会生在这一个生在这一个以色列的境内。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有可能是波斯人。但是问题有一个情形，如果大家在读原文啊，很多人就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在讲耶稣的时候啊，是讲耶稣是不是婴儿啊？不是，是讲耶稣什么？是个小孩子。而且如果你刚才读的时候，如果你再往后面读，希律王啊最后下令是把两岁以内的孩子都给杀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耶稣已经是长大了。因为那一颗星啊，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已经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一直是跟。而这三个东方的博士，他们看到这颗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看到呢？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一颗星。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降生是在黑夜，可是你读在原文的时候，那原文这里说什么？说因为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就来拜他，这是原文希腊文。那原文这个解释呢，这地方说是什么？是东方，是黎明，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所以如果从太阳升起的地方看到耶稣基督的星，而这一个星呢，在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黑夜，他们从走来到这一个星所指示的地方用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那他们从哪里来啊？很多人认为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寇世远牧师啊，他有一个东方博士论的论点啊，他说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中说东方一词出现了3次。那第一节的东方啊是表示地理位置，那第二个东方呢是表示时间，是清晨，是有时差的。也就是说他们看到星的时候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是有5个小时的时差，正好是中国大陆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和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差点。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是支持第二个观点，有的支持呢，早期的时候是支持第一个观点，后来呢又开始有支持第二个观点。所以有人说，谁说圣经中没有讲到中国人？这3个博士里面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因为在当时东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星象学是很发达的，啊，天文学是很发达的汉朝时期，所以有可能这个学者啊，这3个博士他们是从东方来的中国人。那如果从这地方来看的话啊，就很奇妙了。我前一段时间啊，我大概是在1年多就在今年的时候年初啊，我回到中国。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中国有一个叫金文专家。我们知道中国早期的时候就是研究周朝的文字啊，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学者，那这一个人我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那他有2个学生，一个学生呢现在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现在是做那一个啊，是做专门是做文字研究的啊，叫王海龙好像是。那他也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委员会的主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今天我们那个老家，我们老家是属于汉文化的发源地，他在那个地方呢是在汉文化博物馆当馆长，他专门研究汉文化。那他呢在研究汉文化的时候，研究周朝之前的文字，包括从周朝到春秋战国到汉朝这段时间的历史，是他的专长。他说他经过考古发现啊，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传入中国应该在汉朝之前的时候，甚至他把这一个已经发表在国家的一些论文上面，但是呢中国应该不 care 这个东西。那他呢在考古发现中发现了一个铜镜，透过这一个文字的表述，他可以翻译出来那个竟然是约翰福音的经文，很不得了的。然后他把这个宝镜啊他拿出来啊，他要给国家，但是国家不 care。他现在准备把他要拿到苏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让那个教会的牧师准备向世界来展示，就是基督教信仰传入中国应该是更早的时间。所以其实啊，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这里面是有一定的联系。其实中国人啊和这一个以色列民族啊是有很多的渊源是可以探讨的。那甚至有人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啊，因为你读阿摩斯书中讲到了丝绸啊，讲到了丝织品，而在当时的时候是公元前8世纪，用的丝织品只有中国才有丝绸。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是从这一个啊，我们说丝绸之路已经有中国的商品进入以色列，而且呢在这一个考古发现中发现，就是中国周朝时期的经文啊与犹太的许多的这一个信仰甚至是有关系的，而且在汉朝出土的文字中有许多是引用了圣经的语言。这一个马焕丽很有意思哦，他是很不得了的这一个人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论文在中国，就是为了证明这一个基督教信仰啊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早于唐朝景教之前。可是今天你要知道中国是不 care 这个东西，因为啊中国这一个政府他们也要维持他们的这种文化和统治啊，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其实有很多是与中国有关系的，有许多的痕迹是可以找到的。在圣经旧约民数记的24章的17节中说，我看他 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布，雅各有仗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魔甲的视角，毁坏有乱之子。这段经文就被典型的认为是关于耶稣降生的预言，有一颗心要出现。在希伯来书一章的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的多方的晓谕列祖，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的研究来知道，这一颗心所指示的这一个弥赛亚的降临是神特别的启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启示。如果我们来看这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博士是跟着这颗心找到了耶稣。那当他们去见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们最先见到的是谁啊？是希律王。希律王其实对这个东西也很感兴趣，你有没有发现？在很早的时候，希律王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希律王似乎他也不敢确定了。当有外邦人来的时候，而且是三个东方的博士来见希律王，那说明这三个博士的身份也不是一般的身份，他们要么就有官府的官文了，肯定才能够见到，或者是肯定是外国的这样的一个有身份的人，所以希律王才会见他们。那见他们的时候呢，当时这些人啊，以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君王的诞生，那肯定会生在王宫里面。可是希律他们发现并没有生在王宫里，他们去找希律王是凭着自己的想法，那肯定是先要去王宫去找，可是没有。而这个希律王听到说有这一颗星，有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他自己也很感兴趣，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他也听过这方面的传闻。于是呢，他呢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众文士来问他们说，什么基督当生在何处，很有意思啊，基督生在哪里了。然后呢，这些文士和祭司长怎么说在犹大的伯利恒。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是天使给他们说的吗？不是，是圣经给他们说的。因为有先知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回答得非常清楚啊，一点不含糊的。有一位君王，有弥赛亚，是要从这一个犹大的伯利恒生出来的。那希律听到了以后啊，他肯定很，这些祭司、这些文士、这些人都相信。可是可惜的就是什么，他们相信经文中的预言，但是他们不愿意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这是最大的，很多人吧啊，发现有一些人，有一些慕道，他们也承认耶稣啊是主，他们也知道基督教信仰是好的，他们也认为这些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主。他们引用圣经的话，弥迦书的五章二节来回答希律王，说明他们脑子里面啊装满了圣经的知识。说到君王的事情，他们也非常的清楚，可是怎么样，他们就是不把这个当成一回事，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好像是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说完怎么样就走了。这其实是很悲剧的一件事情，包括一些属灵的领袖也是这样啊，带领别人去认识神，去敬拜神啊，去等候神啊，甚至去渴慕神的旨意来成就，但是呢，很多人却沦到了宗教的地步啊，从一个宗教的人物却没有从生命的深处与神发生关系，这是实际上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很多人我们知道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哇，圣经的知识很多，可是呢，属灵的光景和属灵的实际是非常的少。有人真的是研究圣经研究得很好，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是一个香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是在英国的格拉斯大学是读的神学博士啊。可是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啊，中国人不应该信耶稣，中国人应该信老子啊。 他说我可以写一本新约让中国人去相信的，你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当时都傻了，我说这个人可以做神学院的这一个教授啊，还教希腊文希伯来文啊，对圣经熟悉的不得了。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辩论啊，他就很不高兴，他说因为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啊，他说李天峰同学，这个老师家里面的圣经多得不得了，都装各种版本的圣经都放满了一墙的这个书橱，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辩论？我给我这么说话，你知道这是人什么样的人，就是像这种祭司和文士这样的人，他们徒有圣经的知识，宗教的外表，其实没有任何生命的实质，压根就没得救，根本就没有承认耶稣他们主。就像自由派神学一样，自由派神学是很厉害的，自由派神学是讲圣经背圣经头头是道的，讲这些啊什么什么旧约的摩西五经律法什么东西我们都比不上他们，他们很厉害，他们研究原文的都是，但是他们信吗？他们骨子里面并不相信，并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并不认为耶稣是神。所以你知道在当时那个时期啊，祭司长和文士就是代表今天的什么自由派神学这些代表啊，这样的人非常多非常多，北美很多的讲台是被他们占领的，在早期的时候，现在已经好多了。当然美南浸信会是当年是反对自由派神学被建立起来的啊，最早期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就是有人他们虽然啊通晓圣经的知识，但是呢他们只是在做宗教的啊，这样的事业，却没有走属天的道路。教会啊，它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它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是一个有生命的群体。虽然神的百姓啊，这一个啊，在那个时期，我们知道啊，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神依然用他的方式来引导更多的人来归向他。就是透过这一颗心，我们看到三位博士是透过伯利恒之心啊见到了耶稣。那这一颗心呢，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心。这一颗心有很大的特别之处。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一颗心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第一，它与众星不同的，这一颗心它能移动，它会移动的，它也不会移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出现，他就照亮这个地方，然后呢跟随着耶稣以后来移动，很有意思哈。无论他怎样动，他的整个位置的中心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不是乱跑的，他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只跟着耶稣。这颗心他会移动。今天你我，我们的生命也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像这一颗心一样，无论耶稣去哪里我们都要去哪里。在我们的生命深处，我们一切所行所思所想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这一颗心就是这样的，不管行转都一样，这一个地球怎样的变化，可是这颗心就一直固定在耶稣的这一个位置上。那第二个呢，它有生命的反应。当三位博士专心去寻找耶稣的时候，这一颗心似乎懂得他们的心，在前面引导他们的路，使他们如愿以偿地来找到耶稣。但是如果是神的仇敌啊，或不信的人啊，却没有办法透过这颗心找到耶稣。很有意思，你看希律王其实也知道，但是他就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可是这个博士呢，他们就能找到。因为这些博士他们是用心来寻找这位弥赛亚。那一个人啊，你专心寻找神的时候一定是能够找到的，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寻找神，神就给我们开门。第三，他引导人归向基督。那这颗心呢，是耶稣的心，是福音之心，是引领一切寻求真理的人看到耶稣的心。三位博士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有一颗敬虔顺服柔软的心。当这一颗心啊召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跟随。这就是耶稣的心 在谦卑人的身上发生的作用。你要想认识耶稣，你一定要谦卑，要更深的来认识你，认识他。今天神早上给我一句话，凡自卑的降为卑的必升高。如果我们这些人啊，愿意在神的面前常常自卑啊，到神的爱和丰富的怜悯是会源源不断的浇灌到我们的生命中。千万不要靠着自己的方式，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出现出乎我们的想象啊，但是我们若是愿意自卑在神的面前啊，不断的来承认自己的有限软弱，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在基督里面被基督所亲自的塑造，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个人啊会被神来改变的。上帝会抬举我们，上帝会恩待我们。第四点呢，这一颗心呢是做外邦人的光。三位博士虽然是外邦人，不是上帝的选民，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上帝却用这一颗心来召唤他们，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这一颗心啊是外邦人的光。谢主，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想也要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启示。首先呢，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像这一颗心一样，要成为你我都是基督的心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颗心在他的上面来指示外邦人，指示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可是今天这一颗心虽然不在了，你我都已经成为了这，我们都应该成为引人归向基督的那一颗心，不是吗？今天在这个时代中，有谁能够知道耶稣是主呢？是靠着我们去传福音吗？还不是靠着我们去指引吗？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将福音给他。有的人啊就是这样奇妙的，神特意的拣选他，就透过我们这样的人。这颗心啊在当时的时代里，可能有很多的人并不在意啊，但是你知道，当这一个三个博士定义来靠着这一颗心寻找耶稣的时候，就寻找了。一个人的心被打开的时候，你我要将福音传给他们，这些人他们就借着我们来认识主，来接受耶稣成为的救主。上个星期那个王洪忠对，哎，他来了，他和他的丈夫和他妻子一起来的，妻子叫什么？叫孙什么？孙秀梅啊。我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我以为他们两人都是信主的。那我后来我才知道王洪忠不信啊。那当这一个孙秀梅找我给我谈的时候，当然他是有自己的问题啊。我讲了以后，那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对福音认识吗？我发现他对福音也不，就给他们传福音，把福音重新给他们讲。讲完以后啊，我才知道王洪忠是不信主的。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就是这位主为你舍身流血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信耶稣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让你赚钱，也不是让你发财，是耶稣的目的就是让你这一个人罪得赦免啊，进入永生。感谢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抓住机会给别人传福音啊，我们就成了耶稣的心了。所以感谢神，福音是传给万民的，耶稣的心与他的降生有直接的关系。当三位博士看到这一颗心的时候，他们寻求神，带着贵重的礼物去见耶稣。他们知道这位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我们看到，当他们愿意寻找主，当这一颗心引导他们见到耶稣，他们就真正的成为了神所拣选。我想这三个博士是肯定是得救的，他是这样的来相信耶稣，虽然耶稣还是一个 baby， 是一个婴儿，他就接受，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救主，这就是救主。对，这三个博士真的是感谢神，他们因着这颗心来认识，来接受了耶稣，承认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是弥赛亚，并且将贵重的礼物献给他。我们圣诞节有很多的场景啊，是今天被艺术化了，被戏剧化了，认为好像这些博士来的时候，耶稣还躺在马槽里面，对不对？啊，三个博士来唱歌给他们献上礼物，那是 人后来戏剧化。其实真实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是一个是小孩子，已经会满地跑了啊，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生活了已经。那这三个博士见到他的时候，也并不是和牧羊人一起去见到他，所以这一个时间是这一个真实的解经是这样的。当然了，戏剧后来啊，为了让大家能够认识圣诞节啊，我们把很多啊小孩子办不是，有天使报佳音，有牧羊人在旷野，好像大家都聚在一起来拜那一个马槽里的耶稣。其实不是的，耶稣那个时候，当博士见到耶稣的时候，这个耶稣已经是小孩子，已经会走了。所以感谢主。而今天啊，你我在茶城这个地方生活，我们教会啊，我们虽然人不多，可能也就30多个会友，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耶稣的心，来传扬福音在这个地方。明年我们有一些宣教的计划，我们说要在社区里面要做一些见证，来做一些扶持的工作，我们总要将耶稣的爱传递出去。所以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知道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位也经常政协里面有一个人大家都认识的，叫梁彦成那他每一年都会去中国大陆去做一些宣教性的工作。那他做的就很好经常呢去到一些偏远的山区去建一些学校，去支持一些当地的孩子。我想纵然中国政府在对基督教信仰方面并不是多么的特别的认同，可是因着基督徒这样的爱心很多政府官员也被感动了。这个是很实际的，因为基督徒确实也是做了很多实际性的工作，帮助了中国。他们也看到这个基督教信仰并不是所谓的和平演变的这些反华势力而是什么呢？而是真的是在中国大陆献爱心的一群人。最近袁志明牧师要出一部光碟，是讲宣教士在中国早期的这个欧美的宣教士。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两百年里，从马里逊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么多年，从第一个人信耶稣到今天的差不多将近1亿的人口我们看到福音的改，这个福音在中国的这一个工，神在中国的这个工作，福音的这一个工厂如此的复兴真的是神的百姓前仆后继神的工人是一代又一代的为主做见证。当中国大陆，你今天看到中国很多的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人愿意为主发光的时候，不再是那一颗心了，那是怎么样？是成千上万的心在为主闪亮也就是说，你们怎么样？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如果光放在斗底下不能够照亮，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出去传福音，今天我们都要成为传福音的人。今天晚上我们要去那一个什么地方对，就是那个吃不费的，对不对？那个地方晚上我们要有机会，姐兰姐妹要讲福音。我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他们弄了个大弥勒佛在那个门口基督徒进去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蛮不舒服的，你知道，从属灵的征战来看的话，我们总认为这个东西不好，我们求神真的在怜悯。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要传福音。今天一晚上他们能邀请教会的人去给他们演节目或者唱圣诞歌曲，说明怎么样？说明这一群人他们真的是需要福音，他们需要认识这位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圣诞节到了，当圣诞树上的那一颗星在闪耀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只是一颗装饰而已。但是我们今天你我所要看到的这一颗星，不是圣诞树上的那一颗星，乃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成为耶稣的心，都要成为这一颗引人归向基督为主做见证的那颗心。阿们。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在圣诞节期间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主你的心引导着三个博士来朝见你。主啊，纵然这个世代有很多黑暗的权势来阻挡着神的工作，可是神你立定要拣选谁谁就必然得救。主啊，你的能力，你的救恩，你的旨意是不能被阻挡的。 纵然希律王啊想杀害耶稣，可是神你依然透过天使来启示三个博士啊，不要再去见希律王，从别的地方回去了。我们看到神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掌王权居首位的。亲爱的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我们带着神你的心意你的旨意去传扬主你的福音，是靠着主圣灵亲自的带领，就没有任何的势力能阻挡我们。我们为着今天晚上我们去这一个 Forbidden City 这个地方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来祷告，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聚会来祷告，求主在那一个黑暗的地方能够拣选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耶稣，求你来引导他们。主耶稣，求你恩待这个茶城这个地区的中国人。主啊，让更多的中国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赐福我们这一个教会，带领教会的成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